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非常荣幸，是一位电影人梁晨梁导。那么我想先请梁导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做个很简单的介绍，或者是不必做自我介绍，我们就这么开始。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美国电影导演梁晨。
那么刚才我给您介绍的时候呢，说了电影人这三个字，是因为我当初见到梁导的时候呢，别人是跟我这么介绍的，说这一位是电影人。那么请问您，电影人跟导演到底有什么不同呢？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问题，因为其实在我的工作当中呢，我也经常碰到有人介绍这位各位朋友，说这个是电影人，或者这个是演员，这个是导演，这个是摄影师，有的时候就会说，这个是电影人。每次我接触到电影人的时候呢，其实我都是发自内心的，我会紧张一下。这个电影人，他是一个真正的电影人，也就是说，什么都懂的，关于电影他什么都明白的一个人。所以这样的人我得非常的小心，生怕说错了话，做错了事。
所以听起来电影人有这种
对电影什么都明白的人。
对，听起来有点像我们现在常常流行的说法，就是达人，电影达人了。
电影达人，对。
那么既然您被人介绍为电影人，那么我跟您说话是不是要紧张一点了？
我其实呢，真的，我一直就是有人说，电影人或者怎么样介绍我的时候呢，我真的想说一句话，其实我真的很实在的说一句话，我觉得我对电影有很多很多东西真的还不明白，是真不明白，然后一直都处于一个想去好好的去探究一下，但是我又找不到这个学习的本质这么一个状态。这个是我的心理。
您从事电影这一行也有很长时间了吧？
我从事电影这一行应该有20-30年了吧，就是接触，从刚开始接触电影到现在应该有20-30年的这个时间。
那么您刚刚说到电影的本质，那么您认为电影的本质是什么，或者是您还觉得您没有摸到电影的本质呢？
电影呢，就是说在我小的时候我这么讲，我小的时候呢，我喜欢唱歌，喜欢跳舞，喜欢模仿那个时候电影当中出现的一些角色，也做一些很诙谐的动作呀，或者说一些很夸张的动作，像跳舞啊，唱歌啊。同时我也喜欢写画画的，喜欢一些文艺的一些活动。但是呢，长大以后呢，我就开始发现所有的这些文艺的活动其实归根结底它就是成为了一门艺术，这门艺术就成为电影。所以我认为电影是终极的一门艺术。
那么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听过，但是我是从小就听说电影是第八艺术。那么您觉得这个所谓第八艺术是不是能够很好的概括电影艺术的？
这个是后来我才知道的一个名词，我之前我并不知道，在我小的时候并没有这样一个概念，但是我的自己的理解当中，我就认为电影就是归纳了所有的艺术门类，成为一门 高不可攀、触不可及的一门艺术，而且这门艺术永远是一个无法修改、无法重复的一门被称之为遗憾的艺术。
您这样说的话呢，其实我倒是有一点疑问，因为对我来说，舞台艺术是真的没有办法改变，但是电影呢，因为它是可以用胶片或者是现在的这个数码的方式记录下来，也是可以修改的。就像油画是比较容易修改，但是水彩画不，中国的国画比较难修改，所以它给我的感觉是还有机会修改。
对，我也听很多老师呢，讲过这样类似的话，就是舞台艺术和电影艺术。但是舞台艺术和电影艺术呢，它从本质上还是有所区别。那么这个呢，就好像是喝茶和喝咖啡，或者说喝茶和喝酒这样一个区别，看上去呢很相似，但是实际上呢有着本质的差别。因为舞台艺术所表现的手法和电影艺术所表现的生活其实是截然不同的。电影艺术更接近人们的心灵的感受，或者更容易把人带入一种情绪或者氛围当中去。这个是我个人的一个理解，不一定正确，但是我个人是这么认为。
您在说的过程当中，让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电影的手法跟舞台艺术比起来呢，就好像是丰富了许多。比方说舞台艺术，你一个人在舞台上就是一个人，你不能把它变大或者是变小，至少不能够很就是把它变大若干倍。但是在电影的荧幕上，可以就把一个人的一张嘴就放在整个的荧幕上，我看过这样的电影，或者是一只眼睛，所以这种的这个就是可以极度的放大局部的这个能力，当然是舞台没有的。所以您觉得就是这个是不是也属于您所说的基本上的不同之一？
其中的一个方面就是说，电影呢，它是用影像的手法，包括利用人的视觉效果，包括人的想象的空间，包括制造一个特定的氛围，把人带入一个状态当中去。当然舞台也是，但是呢舞台呢它所表现的这种方式和电影的这种方式有着本质的区别。那么我们今天呢，因为这个话讲的要解释这个问题呢，其实是很长很长的。这个就是戏剧学院和电影学院的这个为什么选择的是戏剧学院，为什么选择是电影学院，这个讲起来不是一天两天能够讲完的。但是呢我们因为我正好是又念过戏剧学院又念过电影学院，所以我其实对这个呢我是很有感触，但是很难用一句话两句话去把这个说明白。就是说我们只能说一个是真的，类似于真的，一个是假的，但是假的如何真，真的又如何假，这个就是奥妙所在。
好的，那么当然了，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题目，我们也可以就大题小做一下，把它做到这儿为止。但是呢，我还是很想请教您的，就是在您心目中有没有人真的是可以称为电影人呢？
在我的心目当中有很多大师啊，真的是让我真的是五体投地崇拜的，五体投地的这样的大师真的有很多很多位。像卓别林啦、希区柯克啦这样的美国的、欧洲的这样的大师，那么包括我们的华语电影当中的亚洲电影当中的一些现在还活着的一些前辈， 这些电影人呢，真的是让我非常非常的崇敬，因为我的的确确从他们的作品当中和他们的为人处事上，工作风格当中，让我吸取了很多很多的养分。
那么您提到的当然不只是中国人，也提到了欧洲、美洲的各种的这个地方的大师，因此也想请问您，在电影这个艺术方面，它的在您的心目中哪里是等于是一个它的最可以去取经的地方，像是一个电影的神圣的殿堂是在什么地方？
一般来说呢，您问这个问题呢，很多人会说好莱坞，很多人会说起好莱坞，说啊，好莱坞是一个殿堂。其实我个人觉得呢，好莱坞的确是一个大殿堂，但是呢，作为一个亚洲人，特别是一个中国人，要进入好莱坞的这个殿堂当中去呢，可能我们这张门票，能要得到这张门票还有一定的距离。而且虽然我们看到的是非常精彩的这个一个状态，一个场景，让我们很羡慕，但是我们真的要走到这个殿堂当中去，哪怕去吸取一丁半点的养分呢，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距离，还是很遥远。所以好莱坞这一个电影的殿堂对于我们亚洲人来说呢，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可望而不可及。但是即便不在好莱坞，我个人觉得所谓的对于亚洲人来说电影的殿堂，这个真的能在那儿学到很多东西的地方是哪里呢？我觉得是香港电影。香港电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一个真正的艺术殿堂，而且是任何一个人对于我们亚洲人来说都很容易的能够进入，而且能够在那儿，只要你认真的去付出你的努力，你就能学到很多很多的东西。
那么您本人是不是也到香港这个殿堂去学习或者是见习或者是参与过呢？
我是在香港电影的一个巅峰期间，我觉得我在那儿是付出了我自己的青春的一个人。
那么当然了，您刚刚说在香港是可以学到很多的东西，那么可不可以冒昧的请教您，您觉得在香港您学到了多少，学到了什么东西，是跟什么样的人学到的最多？
我觉得我虽然很小就接触电影这个行业，而且也亲临了很多年，就是说在国内的大陆的各种片场的设置的现场，但是当我真正接触到香港电影的拍摄的时候，我才明白了啊，原来电影是这么拍的，或者说我换一句话说，哦，电影原来是可以这样拍的。而且
换句话说，电影是有很多拍摄的方式了。
对，电影是有很多很多的拍摄的方式，对的。
所以在香港是让您见识到了不同的拍摄方式，还是您认为不同以外还是非常好的非常高明的拍摄方式？
我所接触到的，我所感受到的就是啊，电影可以这样拍，而且电影是可以这样拍出来，就说香港电影其实是用最简单的人力和物力，最快的速度，而且很高质量的高创意的方式去制作，然后所有的一切的电影当中的这种制作的方法也是划时代，几乎就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但是我真的就是到看到了香港电影的制作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是开了眼界，我知道这个是怎么做的，这个是对于我一生都是一个 一个很大的一个经验。
是，我完全能了解那种第一次有那种非常开眼界的感觉，是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
啊。对，就是这样，是的。
但是您说到，因为它的这个制作的非常快速啊，属于低成本的，那听起来呢，就有点像是素食的文化，而不是非常精致的。但是您又说它的质量很高，所以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如果说香港电影港片是一个素食文化的话呢，如果您要这样给它冠以这么一个名称的话呢，我觉得也是可以。但是香港电影的这个分类它太多了，有一部分的的确确是像素食文化这样的烹饪方式就可以把一个电影做出来，但是有另外有一些电影的，就是说也许是运用了素食文化的烹饪方式，但是成品制作完成的这个成品却不亚于山珍海味，不亚于这个一个很体面的一个餐厅所拿出来的一道好菜，也能做出这样的效果。
所以给我的感觉，您这样说给我的感觉像是用素食的烹饪的方式，但是处理的是非常高明的高级的食材，所以出来的结果呢还是非常好的一个菜肴。
对。
所以在您在香港的那段时间，您看到了什么电影，就是哪些电影让您的印象特别深刻，包括它的制作过程，甚至是在电影院放映的那种感觉。
因为我是在，从我个人来讲呢，我这辈子我很幸运，我在大陆也接触到了很多很好的前辈导师，然后我在香港我也接触到了非常非常高明的导师和优秀的编剧导演摄影师，然后在日本我也接触到了非常传奇的这个导演和编剧，然后在其中呢，我觉得我就说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我觉得是香港电影界当中的几位不得不提的人物，比如说像尔冬升先生，或者说是像杜琪峰先生，徐克先生，这几位前辈老师是真的在我心目当中是神一般的存在，他们是一真正的电影人，而且他们真的就是有一种点石成金的这样一种方法，能够用很小的成本或者很简单的方式拍摄出一个非常完美的电影。当然还有像那个泽东的王家卫先生、刘镇伟先生，他们也是同样的人。
好的，我们第一段节目就要先告一段落，进一点广告再接着谈咯。
伊兰尼度假村 Elanay Resort 将于8月26日举办招聘活动，为伊兰尼所有的餐厅，包括我们全新的正宗亚洲餐厅，寻找经验丰富的厨师和热情的餐饮服务人员。我们将接受预约或上门拜访，并为带上简历的符合条件的候选人当场提供工作机会。Elanay 提供全面的福利，包括雇主提供的膳食、免费培训、学费报销等等。8月26日星期四中午到下午6点，请到木子厅与我们见面，请访问 ilanyresort.com 了解更多详情。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梁晨，梁导演，也是一位朋友介绍说是电影人的一位导演。那么在刚才节目第一段快要结束的时候呢，梁导又提到了他心目中神一般存在的电影人，那我们想请梁导再 多跟我们介绍一下这几位非常了不起的大师。
好，其实我真的很荣幸的能够参与到这个节目当中来，而且呢，我非常高兴，非常感动的，就是说我能够在这样一个节目当中呢，来说一些在我的生涯当中给过我莫大的帮助，而且给过我很多很多的指导，让我真正的从一个什么都不懂的人，慢慢慢慢的了解了那么些许的电影知识。起码我到了美国来，我能够好像那个笨手笨脚的，我自己也能开始自己去拍一些影片。我觉得这是和这些大师，这些我的生命当中的贵人给我的帮助是离不开的。所以我觉得给我印象很深的，指导很多的，我就想说是像尔冬升先生啊，杜琪峰先生啊，徐克先生啊，王家卫啊，刘正伟先生啊，这些前辈。那么当然有一些人是比较好接，比较能够和你接触，比较容易去交往。那有一些前辈呢，他可能个性比较的强，是很难去接触到。但是呢，哪怕我是远远的看着他，我觉得我都学到了很多很多我这辈子学不到的东西，意想不到的知识。
您这样说，其实我是相当能够体会。不过也许有些听众朋友会觉得很纳闷，您远远的看到他能学些什么呢？但是我知道我的一位京剧的老师，他就说你远远的听他们，不管是聊天的一言半语，或者是他们的行动，他们的表情，你都可以学到东西。我不知道在电影方面是不是也是一样的。
做电影的很多就是被真正的称为电影人的一些导师，一些前辈，他们就是基本上从一个剧本的，就是哪怕是一个剧本的开始，他们就已经参与，就是说已经能够看到整个这个电影的开始到结束。
或者他看一个开头，他就知道会有什么样子的成品出来了。
对，他已经知道这个电影是什么样子的，所以有的时候他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小小的一个 meeting， 就是我们都上插不上嘴的，就是听他说，然后他已经把这个电影已经描述出来，所以这个是我所感受到的一个惊奇，这是一个很大很大一个惊奇，只是一个小小的素材或者一件很小的事情，一个桥段，这个电影人他已经，不管他是导演也好，他是编剧也好，他是一个监制也好，就有这样的人物，他已经把这个电影已经说出来，包括他的色调他都告诉你了，这是他们的了不起的地方。
听到您这么说，不知道我能不能够打一个比方，不知道合适不合适、
您说，
当您看就是我们从我们的这个位置去看东西，我们是很低，看到的有限。那当您越高的时候，比方说像一只鸟飞在空中，或者是老鹰飞在更高的地方，可以鸟瞰俯瞰这个地下，就可以看到更多我们平常人眼睛不能够看到的地方。那么刚才您这么说就给我这样的感觉，但是呢，我也觉得它不只是在一个很高的位置向下看，它还有向时间的前，就是向前推移的这个看的这个能力，不只是看当下，它还可以把时间的这个过程都浓缩一下，看到了很长久以后的一个结果。
我简直就觉得他们是生活在一个平行的空间当中，他们在穿梭的，然后他们在时空的这个之间啊，他们来去自由，他们已经看到了过去，看到了未来，甚至他们站在另一个平行的空间当中对我们说，你们要那样去做，你们要这样去做。所以这些老师呢，这些导师呢，我真的在我心中就是尊称他们一生是像神一般的存在。而且 他们的个人的品味，他们的趣味又是那样的脱俗，就是我真的就是站在片场，我有时候看着他们的这个样子的时候，我真的就觉得哇，如果我这辈子能够成为这样的人该多好。有的时候我举个例子来说，我每次去打扰杜琪芬先生的时候，我总是买了最好的雪茄给他。我其实我真的不懂，我不懂这个雪茄就是这么
好在哪里，
什么的味道吗？然后这个红酒真的很好吗？然后他因为他很喜欢抽雪茄、抽烟、抽雪茄喝红酒，所以我每次我都是尽可能的买最好的雪茄和最好的红酒去给他，然后他会给我倒上这个红酒，然后他会告诉我你把这个红酒怎么样晃，看它的颜色附在这个玻璃上这个颜色又是怎么样的，然后你轻轻的闻它的香味，然后你这么晃又是那样的香味，这么晃是这样的香味，然后你再抽一口这个雪茄，其实我真的我真的说不出什么味道了，我没有这个，我还没达到这样的境界，我就觉得这个雪茄挺冲，这个味儿挺大，然后这个红酒很香，真的香的跟一般的红酒不一样，我只能达到这个水平，但是他们能告诉我它的香和它的颜色，它的所有的味道是如何的不同，是真的不同，但是我说不出来，他们能够说得出来。
那么我在这儿就要问一个比较唐突的问题了，刚才您说您这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成为像他们那样的人，神一样的存在，那么我想请教您的就是，您觉得他们是成为了这样的人呢，还是他们本来就是这样的人？
在我个人来说呢，我更想说他们其实就是那样的人，他们就是与众不同的人，因为在他们的身上有着与众不同的天赋和与众不同的气质，他们就是跟常人是不一样的，他们的眼光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们说出来的话也是不一样的。
那么刚刚您提到了很关键的两个字，就是天赋。我知道人当然有各种不同的天赋，但是不管在哪一行哪一页，好像没有天赋就很难达到这个所谓登峰造极的这个程度嘛。所以像您说神一般的存在，那肯定是属于能够登峰造极的，那就要有相当的天赋。那么您觉得在电影这行或者是其他的行业，如果您愿意涉及的话，但是就是在电影这行怎么样才叫做有天赋？因为我们看到的从事这个行业的人太多了，而且电影这行像您所说的，它是一个非常综合的艺术，不管是您说唱歌啊、跳舞呀、画画、写字等等的都包括在其中，但是要有多么高的天赋才能在这一行闯荡下去，甚至有一些成就呢？
在我看来呢，就说其实我也接触了很多同行啊、同事啊，包括大陆的、香港的、台湾的，其实我也是接触了很多这样的朋友。那么您现在讲到这个天赋呢，我觉得和天赋并行的还有一个词儿，就是热情。有些人呢，他也许真的很有热情，他很认真，他很刻苦，但是他再认真，他再刻苦，他就是越不过这一层厚实又坚固的高高的墙。那有一些人呢，也许他没有那么执着，他也没有那样的热情，但是当他站在这个高高的、巨大的、坚实的这个墙的面前的时候呢，也许是 幸运，运气好，它只是轻轻的一跃，它就越过了这个墙。它也许就是和别人不一样，它有一种奇门遁甲的力量，或者说它有一个飞天，或者说有一个怎么样的穿墙的这么一个本事，这是一个奇特的一个本事。也许是他运气好，但是不仅仅是运气好，因为有的时候运气不是经常来的，很多时候也许一辈子只有一次好运气，也许一辈子一次运气好的机会都没有。但是对于有天赋的人呢，他在出现这个巨大的这个困难阻力，这个墙出现的时候，他能轻松的越过。我觉得这种人就是称为有天赋的人。
那么您认为在电影界有很多有天赋的人呢，还是凤毛麟角？
我只能讲是一定是有很多有天赋又有热情的人，或者说有一大群貌似有天赋很热情的人在从事这个电影的这个行业，这个电影的工作。但是真正有天赋的人毕竟还是少数，因为只有真正有天赋的电影人，他所创造出来的电影，他才能真正的打动亿万观众的心。
那么什么样的电影才能够不要说是打动亿万观众的心，而是能够让亿万的观众都看到呢？因为有些电影纵使你拍的不错，但是不见得能够让那么多的人看到。有什么方法能够让好电影都被人看到？
那只能说这是运气不好的问题，那没办法，那只能是再拍一部，再尝试去让更多的人去看到。因为的的确确有很多很好的作品，没有这个机会去供应，或者说让观众去接触到它，完全有这个可能。但是呢，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这个只能说是
这个就是运气了，
这个就是运气。对。
那么所以刚才您说这个越过高高的厚厚的坚实的墙，不包括这个在市场上这一方面，而是说在艺术的方面。
对，但是呢，我个人认为呢，就是说一部好的作品，因为现在这个时代是一个流量的一个社会，它已经不是十几世纪的那个欧洲，或者说十几世纪的这个世界，它很可能是一个很好的作家或者一个很好的画家，他一幅画都卖不出，他纵然他画的那么的精彩，他一幅画都卖不出去，他穷困潦倒，但没有人知道他。这种情况已经不多了。那么现在这个社会是一个流量的社会，就说你动一动手，你都可以把自己的影像作品传播到这个放到这个互联网上去，是可以去传播的。而且呢，还有全世界有各种各样的比赛，就是说电影的电影节啊，这样的电影比赛，那是真是成千上万这样的机会。你只要是真金，就一定会有机会闪光的。所以其实您刚才说的就是，纵然是一个好作品，却没有机会与大众见面，没有办法传播，这种可能性其实并不大。因为在现在这个社会当中，哪怕是一个小小的一个视频，其实只要你拍得很有意境的话，那么很容易的就有成千上万的人的来点击了。所以这个是我的一个看法。而且我自己本身呢，我也做过这样的实验，就是我拍了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视频，我把它放到一个互联网上某一个平台上去了，结果我过了一天，我一看，哇，好厉害，好几万人给我点击，哎，我现在觉得特别高兴，我说哎呀，这个是我一个小小的成功啊。
是，当您说到这个流量的话，现在大家都讲究流量，那么您随便拍一个小小的东西就可以有流量，那么流量可以给您创造什么样的好处吗？还是只是您就随便做了一个实验？
我这只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实验，就是说我用最简单的方式我去拍一个小小的一个视频，我能不能得到世人的一个认可，关注认可。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相信我如果拍一个很好的电影的话，或者一个作品出来的话呢，也是非常有机会能够得到他人的认可和点赞。
那刚才您呢无意中的提到了有很多的比赛，也很多的这个机会能够让电影作品脱颖而出，那么我想就是要请教您了，这个比赛可能就包括了影展啊等等的，因为我们经常听说有这个影展啊那个影展呢、啊、当然也有最好像大家全世界的人都认可的这个奥斯卡金像奖的这个比赛，那么对我们一般的非电影人来说，我们就是看热闹，这些奖项或者这些影展对从事电影这一行的人来说有什么样子的区分呢？有这么多，如何去选择要参与哪一个比赛呢？
首先呢，这个电影，就是说作为一个电影爱好者或者说一个电影制作人呢，他很多人会就是说会想到，就说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去参赛，能够去获奖。那么其实呢，在网络上呢有很多的平台，就说它是推广介绍这些电影的节的电影参赛的这些比赛的。那么实际上据我所知呢，在全世界这些大大小小的不一定是不一定是主流那个范围内的这些电影比赛的话呢，可能有成千上万的这样的可能性，比赛的这个
这么多，那等于是每天都有好几个了。
就是几乎每一个星期，每一个星期，甚至可以说每一天，在世界的某几个角落，都可能有那么两三个、四五个，甚至十几个电影节在开幕。
那么，如果一个初出茅庐的一个人，他做了一个作品，那要去参加怎么样的比赛比较合理呢？
他只要，其实很简单，他只要交一个报名费，可能交几十块钱的报名费，他就可以去参加这个比赛了。
好的。那么我们现在又应该再进广告了，广告之后再跟您请教。
好，谢谢。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九周年。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梁晨，梁导。那么刚才我们谈到了很多跟电影有关的内容，那么现在要请教梁导的就是，有这么多的影展，梁导刚才说每天几乎在世界上每个某个角落都会有这个影展的正在进行，那么从您的角度来看， 最值得参加的影展是哪些，或者是说在电影界公认最有这个等于是权威性的，除了奥斯卡金像奖啊，还有我们比较稍微知道一点什么坎城啊，什么又是什么金熊啊金球啊什么，我都搞不清楚，您能不能稍微梳理一下。
这个电影节呢，就是说这个电影节参赛，电影参赛呢，它其实也就是其实我觉得也挺好的。不同层次的电影人他其实都有一个参赛的一个机会，就好像说小学生他能参加一个学校的运动会，然后稍微成绩好一些的可以是几个小学的那个联合运动会，然后中学生有中学生的运动会，然后成绩稍微好一点的能参加了全市的几个联校的，甚至有机会可以到跟外市别的城市可能还有一个比赛，然后到了大学的可能是有一个全国的一个比赛，那么也许就是说再往上走的话可能有一个国那个年轻国际那个世界级的一个年轻人的一个比赛，轻量级的或者重量级的，然后最后会有一个全球性的一个大咖的这么一个对决，就是说对于不同层次的电影爱好者制作者来说呢，就说不同层次的电影展其实也是很丰富了大家的需要和一些兴趣爱就说一些要求，其实也无可厚非，我觉得也是挺好的。但是作为一个专业的我讲的是专业的电影制作团队来说呢，或者电影公司来说呢，当然终极的目标就是全球闻名的那几个堪称的戛纳电影节或者说金球奖，或者说威尼斯的或者说是那个日舞的 Sundance 或者说是金球，最后是金球奖，当然比较热门的就是奥斯卡金像奖。拍电影的当然谁都希望自己能得一个奥斯卡奖，哪怕是外国人他也希望得一个奥斯卡的最佳外语片奖。
那么当我们听到某某人他说哦，我拍了一部电影得了什么什么奖，那么我们如何分辨这个奖的这个分量有多少呢？上网去查吗还是怎么样分辨？
其实我对于我来说，对我而言的就是说我不管你得了什么奖，除非你得了奥斯卡奖，除非你得了桑当斯奖日舞，或者说金球奖或者说堪称电影节或者金马奖金像奖之外呢，我觉得好像什么奖都不怎么地。真的，
您不怕得罪人呢？
我可能这个话讲的非常的不礼貌，但是我觉得就是不是终极的这个没有得奥运冠军的话，那其他的奖项就是对个人的一个小小的鼓励而已，他并没有得到世界的承认。
对，不过说到奥运冠军倒是让我想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有的奥运会选手他在奥运会虽然是得了金牌，也是破了或者是平了奥运的记录，事实上世界纪录并不是奥运纪录，世界纪录比奥运纪录还是更高一点快一点，或者是分数更好一点，有的时候也是这样的。
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呢，就说电影人来说也许你拍的不是最好，你没有超过，你这个片子没有成为一个经典，也许你这个片子他拍的这个片子我觉得很烂，或者真的我觉得实在是太烂了，但是他就是得了金像奖，那我就得认可他，因为这个是对他一生来说是一个事业上是一个进入了一个巅峰，得到了一个肯定。那不一定就是说你得了这个金奖就说对于你以后就说你的事业会有多大的帮助，当然帮助是肯定，但是有一些也不见得有多大的帮助，因为我身边就有好几位 得了奥斯卡金像奖，但是我也不觉得他好像一辈子就躺在这个金像奖上能吃喝拉撒了，我也不觉得。但是呢，这个金像奖对于他一生他做的这个工作来说，这是一个肯定，是一个荣誉。
好的，我非常了解您的意思，也同意，就是说不论如何这个奖是有它的分量的。那么在业界之内，或者是在这个我们一般大众的眼睛里头，它也是有分量的。但是您刚刚也曾经提到两个字，就是经典。当一部片子它的不管是哪一部分得到了奥斯卡金像奖，但是这个不能保证它就是经典。就像一个得了奥斯卡金像奖的人，也许对他的工作也对他的前途有帮助，但是不能保证他就会更有成就，有更高的成就。对，所以这个经典又是如何决定的呢？
经典，所谓的经典是专家也认可了，观众也认可了，所有的人都喜欢这个片子，都对他痴迷了，那么这个片子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那么他就成为了一个经典。
而且这个片子是等于是它的魅力是持久不衰的，并不是今年明年，而且可能是几十年之后还是一样，
起码它五十年左右。因为有一些可能是画质的问题，或者说制作的这个各方面的原因，基本上五十年之内这个片子是的经久不衰的，这样的电影就能成为经典。
说到这里有一个比较奇怪的问题，不知道您觉得值不值得回答，就是我印象中有一些经典的片子是黑白的，那么有一段时间好像有人就喜欢把这个黑白的影片变成彩色的，用各种的方式，比较古老的是就是每一个胶片上都涂颜色，那后来可能用电脑处理，我就看过经过处理的片子，就是经典的片子从黑白变成了彩色，感觉并不那么对。所以您觉得这是一个值得尝试的一个做法吗？
这个呢，这个是其实是一个对胶片时代的这个电影的一些处理，它是数码的一些做法。这个其实是一个技术上的一个，就是一些希望能够让人更能接受一些。但是呢，这个经典的魅力，它不见得是在声音或者在颜色上，而是在其他的部分。就是说，它的其他的这个部分，其实是在当今这个时代，也许你用特效，用什么？你能做出来，但是当时是什么都没有的，就是用最原始的人力的方式把这些效果所呈现出来的这种魅力，是值得我们向它致敬的一个部分。其实是这个问题，而不是说改变了它的颜色了，或者给它增加一点声音了，不是，而是创意。这个创意是没有办法复制的，我们向经典所致敬的、所致意的这个部分，其实就是它的创意。电影讲究的就是创意，你必须有创意，必须让人耳目一新，那才是成功的电影。
您说这个创意让人耳目一新，让我忽然明白了您说的这个神一般的存在的电影人，他就是有这个创意，他就可以把他整个的过程然后想象出来，
是的，
变成一个电影。那有很多有所谓有创意的人并没有这个能力，他就创意也是一个灵感，然后就稍纵即逝了。
创意要把一个灵感一个就是说时隐时现的，或者说转瞬即逝的这么一个灵感，要把它成为一个完整的、合理的、有逻辑的这么一个电影的创意，用影像的方式把它表现出来，其实是非常的困难。因为即便是一个灵感，最后你再把它 落实成一个桥段的时候，或者落实成一个故事的时候，你会不由自主的，你会感受到矛盾，有些是逻辑上的矛盾，有些是情理上的矛盾，有些是动机上的不符，或者说根本就是一个不合逻辑的这么一个想象，不合情理的这么一个 胡想。但是呢，有天赋的人呢，他其实在一个灵感产生之后，他能运用他全身的魅力，
所有的细胞，
所有的细胞，他能把这么一个灵感铺陈成为一个合情合理、有动机，而且是感人的一个故事，然后用这么一个故事去感动了所有的人，让所有人都喜欢这个电影，而且这个灵感其实还是一个很小很小的这么一个灵感，一件小事而已，但是一件小事以小见大，成为了一个很大的一个主题，而且成为了一个很大的这么一个感动人的这么一个故事。这个就是有天赋的人所达到的达成的一个目标。
那么我们刚才听到您说了很多关于电影人，关于有天赋的人。那么电影这个行业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部分，就刚刚像您说的，不管是唱歌跳舞，或者是画画写字，当然这个拍电影的时候也要有，除了导演演员，还要有什么摄影师啊、灯光师等等。那么请问您，这拍一部电影到底需要有多少的不同的这个，我说的不是人，是多少不同的工作需要有人去完成呢？
电影的这个工作呢，就是说其实就是真正的一个大片来拍的话呢，很可能有几百个人，甚至上千个人，当然一般来说上百人、近百人的工作人员来参与，最后拍成一个影片是比较正常的。这个呢，就是说我们以前在，就是说中国大陆，因为中国大陆的那个电影的是电影厂，国营的电影厂，那么是整个这个国营厂里边所有的那个员工啊都发动起来了，就是说组织起来了，我们要这个全厂啊，这个要比如说要为这个什么过那个国庆啊，或者说那个怎么样啊，要拍一个大影片，那么一个厂就得拍一个电影。那么好莱坞呢也是的，其实好莱坞比如说要拍一个大片了，那么有各个部门，每个部门有可能十几二十几个人，那么有几十个部门，那么一算也是几百个人，那么几百个人组织起来了来拍一个片，那么这个片子的预算呢往往好几千万甚至上亿，那么这个钱到哪儿去了？这个钱就是不仅用在拍片上了，不仅是用到这个大牌的这个演员的这个报酬上去了，几千万的很多钱呢也是付了这个人的工资去了，这个就是要用那么多人。但是呢，我刚才讲到的就是我年轻的时候所看到的香港电影拍摄，有的时候就是十来个人就把一个片子拍完。那么这个其实好像这么说让人觉得很吃惊，为什么那个需要几百个人，这个只要几十个人呢？其实这个就是能力的问题，就说一个人如果能干几样活的话，那么这几个人就把这几样活全得干完了，而且这几个人亲力亲为的，他又是这个里边的能人高手的话呢，他一个人就把所有的活都干得那么的精细，那么这个电影就拍的不比几十个人去做差多少，甚至比某一些大成本的电影拍的还要好。
所以这样听起来，拍电影就是有大成本大制作跟小成本小制作的分别了。那么今天因为我们节目的时间没有那么多，不能够再继续请教您很多关于电影方面的问题，但是最后呢，我想大概只有两分多钟想请教您的，就是您从事了这么多年的这个电影的工作，您觉得您是不是一直 还特别的热爱这一行，永远不会改行变节，或者是如果您能够再重来一遍，您的人生是不是还会选择这一行呢？
我呢其实从小被称为是一个奇怪的孩子，因为其实我在很小的时候我就萌发了这样的念头，我就觉得我自己是这辈子我都是去做电影的这么一个人，我非常适合去做电影，而且我也非常狂热的愿意去从事电影这个工作。这一种念头呢，虽然在我的人生当中呢是有起伏也有变化，但是我最终呢我发现就是说这个可能就是我的宿命，就是说我可能走了一圈了，我离开电影这个行业一些年，但是我最终我还是回到了这个行业当中去，而且我可以放为了电影这个行业工作，我放弃很多很多其他的机会，我心甘情愿的过着普通的简单的生活，但是我还是要去做这个电影。如果再给我一次生命的话，我会说我相信自己会做得比现在更好，
但是不会背弃这一行
啊！我绝不会背弃这一行，这个是我一生的宿命，
也是一种无怨无悔是吧？
对，无怨无悔的一种爱好吧，一种执念，一种执着，不仅仅是爱，就是一心一意的喜欢去做电影制作工作。
好的，那么当然我们还有只有不到半分钟的时间了，那也就不能再跟您多聊下去，希望以后还有机会再请您到节目当中来聊一聊更多更深入的话题。那么今天非常感谢梁导，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就在这儿先跟您道声晚安了。
谢谢大家，谢谢雅秋，
谢谢您，晚安。
晚安。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KKNW.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